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总会现场位于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是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教会的成员和职员从世界各地聚集一起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亦都热烈欢迎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成员和朋友，无论大家身处什么地方。这场大会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而他指派了我主持。今朝早我哋要特别提到我哋亲爱嘅先知以及同工多马曼宣会长已经喺2018年1月2日与世长辞。我哋向佢嘅家属表示最深切嘅慰问。佢长久以嚟嘅献身服务祝福咗世界各地无数嘅人。我哋亦都怀念70元梵几许长老佢嘅一生同埋服务。他是在今年1月26日突然离世，我们要向他的家人表示我们的爱和深切的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恩斯华和柯雷·柯丁森。唱诗班刚刚献唱了《美哉神宫》，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之后会由70元莫文亚洛长老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我哋天上面慈悲嘅天父，喺呢一个最神圣嘅时刻，我哋实际非常感谢神嘅先知，我哋好爱佢同埋支持佢。我哋祈求你特别祝福赖比逊，留守赖比逊会长，祝福佢继续带领我哋教会。我哋为佢嘅家庭祈祷，同埋佢嘅亲戚。我哋好感谢喺呢个时候能够有机会去纪念我哋嘅救主。我哋好感谢佢嘅榜样，特别系佢去施助人民嘅方式。我哋同埋去施助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哋祈求寡妇同埋啲孤儿，我哋为佢哋祈祷。我哋都为世界各地嚟到呢个大会去寻求答案嘅人，祈求佢哋都能够感受到爱，同埋获得祈祷嘅答案。我哋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专心聆听，去聆听先知嘅指导。我哋真系非常爱你，我哋好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很谦卑地去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兄弟姊妹，纳尔逊会长请我主持大家今天在这里参加庄严集会的事务。对世界各地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集会。约翰泰莱在1880年10月10日接替北翰扬，获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本教会总会会长。从此以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指定整个教会要举行正式的庄严集会，以表达教会的意见。我们将会按定额组和小组来表决，无论你们身在何处，当我们请求的时候，请起立，并且举手表示你们是否选择支持我们所提名的人。只有应邀起立的人才能够举手表决。我们已经指派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在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和会议厅观察那里的表决情况。支联会中心就由支联会会长团的一位成员观察表决情况。如果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就请他联络他的支联会会长。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我再重复，应邀起立的人请站起身举手表决。我们请总会会长团的成员起立。之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总会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之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亨利·艾灵为第二之理。总会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之提议， 總會會長團支持達林烏克斯為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羅蘇培勒為十二使徒定額組代理會長。總會會長團成員凡贊成者請表示。茲提爾總會會長團支持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為羅素培勒、傑弗瑞賀倫、迪特烏希度、戴衛貝勒、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利爾安德森、羅納德羅斯本、蓋瑞史蒂文森、戴爾瑞隆、佳江文漢。總會會長團成員請表示。茲提爾總會會長團支持總會會長團的茲理和十二使徒定額組為先知、先見、啟示者。總會會長團成員請表示。總會會長團現在請就座。我們邀請江長老和蘇瑞長老亦都是就座。茲提爾十二使徒定額組包括當文漢和蘇瑞長老。茲提爾十二使徒定額組支持羅素納爾遜為先知、先見、啟示者，以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總會會長，亦都支持他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正如剛才總會會長團所提名表決者。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凡贊成者請表示。各位請坐。我們請總會持有權柄七十員和總主教團成員起立。茲提爾所有總會持有權柄七十員和總主教團成員支持羅素納爾遜為先知、先見、啟示者，以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總會會長，亦都支持他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正如剛才總會會長團所提名表決者。所有總會持有權柄七十員和總主教團成員凡贊成者請表示。各位可以請坐。我們請下列人員，所有區域七十員、蒙安立的教長、大祭司和長老，無論你們身在何處，都請你們起立。茲提爾各位支持羅蘇納爾遜為先知、先見、啟示者，以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總會會長，亦都支持他的支理和十二使徒正額組成員，正如剛才所提名表決者。凡贊成者請表示。如有反對者亦請同樣表示。請坐。慈助會所有成員，亦即是所有十八歲以上的姊妹請起立。茲提爾各位支持耶羅素納爾遜為先知、先見、啟示者，以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總會會長，亦都支持他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正如剛才所提名表決者。凡贊成者 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亦同样表示。各位请坐。所有的圣殿人头先都有机会支持总会会长团同十二使徒定下组。现在教会的男青年亦都会有机会这样做。范希，我们之提议各位支持罗素立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长，亦支持他的支理同世使徒正雅组成员，正如刚才所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各位请坐。所有十二至十八岁的女青年请起立。只提议各位支持罗素立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亦支持他的支理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所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各位请坐。我们现在请全体成员，无论你们在哪里，包括刚才已经起过起身的人，都请起立。只提议各位支持罗素立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亦支持他的知理同十二使徒定下组成员，正如刚才所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各位请坐。感谢各位兄弟姊妹的爱和支持。我们会在星期六的午间大会处理卸任和支持其他教会职员等的其他各项相关事务。唱诗班现在会献唱来倾听先知的声音。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刚刚获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的罗素培勒会长演讲。在他演讲完毕之后，会由七十元布莱恩泰莱长老和赖瑞艾克霍克长老演讲。
兄弟姊妹，我哋啱啱参与咗一场庄严嘅集会。呢种集会方式可以追溯至圣经嘅时代。当时古代以色列人聚集起嚟，感受主嘅同在，同庆祝主嘅祝福。呢种古代嘅集会方式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我哋有幸能生活喺呢一个嘅时代。我敦促各位要将你哋喺呢场神圣聚会中嘅感受写喺个人日记入边。最近我哋告别咗我哋亲爱嘅朋友同先知多马文宣会长。虽然我哋都好想念佢，但系我哋亦都深深感激主召唤咗一位新嘅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嚟主领教会。而家我哋以井然有序嘅方式开启教会历史嘅新篇章。这个是神所赐的珍贵的礼物。我们每个人举手支持纳尔逊会长的时候，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作证，承认他是曼孙会长的合适继任人。他从主那里接受指示，我们举手表示我们承认要听从他的声音。主讲过，你们要听从，即是教会总会会长所接受并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我认识新任的先知已经有六十几年了。我和他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一起服务了33年。我见证主的手一直在这里准备他，成为我们的主领、使徒和先知，来管理世上一切神圣圣职的权约。愿我们每一位都会完全地支持他和他的知理，遵行他们的教导。我们亦要欢迎甘文汉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们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周末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注意这里有两个步骤，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和子差遣他的仆人，即是我们每一个的人去完成他的事工。蒙召唤做主事工的人都不是完美的凡人来的，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讶。经文详述描述了很多蒙神召唤的男女完成伟大事工的故事。他们是天父良善的儿女，他们蒙召唤在教会的指派工作上竭尽所能服务，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是完美的，而我们也都是一样。由于实际上我们都是有人性的弱点和缺失，大家要怎样互相扶持向前迈进呢？那就要从信心开始做起，即是对主耶稣基督真诚的信心。对救主的信心是基督福音和教义的首要原则。几年前我去了参观圣地，我们驾车经过一棵芥菜的时候，杨伯翰大学耶路撒冷中心的主任问我，有没有见过芥菜种呢？我没有见过，于是我们停了下来。他拿了芥菜的种子给我看，这些种子真的非常细粒。之后我想起耶稣的教导，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那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当我们同神的儿女一起服务，包括我们的家人、教会的成员和那些还未是成为教会成员的人，如果我们有芥菜种的信心的话，主就会将阻挡我们工作那座的沮丧和怀疑的大山移开。兄弟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对耶稣基督运用最小的信心，即是芥菜种的信心的话，人生就会充满信心、喜乐、幸福、希望和爱。乔治·斯密约瑟，乔治·斯密长老记得先知约瑟·斯密给他的忠告，他说，他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千万不要沮丧。即使我掉进新斯科世亚最深的洞穴，并且整个洛基山脉都压在我身上，我都不可沮丧，却要坚持下去，运用信心，鼓足勇气，最后我必能脱离困境，登上最高峰。我们应该记住保罗的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项的认知也是神所赐的另一项珍贵的礼物。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礼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而我现在会讲其中几项，例如安息日、圣餐、为人服务，还有我们的救主，它是神所赐的无与伦比的礼物。安息日的力量就是在教会和家中感受到主的灵所带来的喜乐、喜悦和温暖，而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干扰。有太多人令自己的生活几乎离不开网络世界和智能的装置，荧幕的光不分昼夜地照住他们块面，他们的耳朵插住耳筒，阻隔了圣灵微小的声音。如果我们不将耳筒拔出来的话，可能就会错失了良机，而听不到神的声音。他说，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善用主所启示的先进科技并没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必须明智地运用这些科技。要记住安息日的这一份礼物。我们不可以将领受圣餐的祝福当成只是在星期只在圣餐聚会中的例行公事。在一整个星期里面，我们只有这70分钟可以暂时休息，在生活中获得更加多的平安、喜悦和幸福。我们透过领受圣餐和更新圣约来向主表明，我们确实一直记得祂，祂的赎罪是神所赐的仁爱的礼物。为天父的儿女服务是一项特权来的，令我们有机会学神爱子的榜样去互相服务。有些服务是正式的指派，在我们的家中、教会的召唤，以及参与社区服务的组织。教会的成员，无论男女，无论他们住在哪，如果他们有渴望在政府不同的层级竞选公职，那就去做，不应该犹豫的。今天我们的声音，无论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城市或者是我们的国家，都很重要。只要民主制度存在，我们身为成员就有责任投票选出品德高尚、愿意服务的男女。有很多服务的机会是非正式和非指派性的，例如援助我们生活中周遭的人。记住耶稣用好心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去教导那位律法师，我们应该去爱神和邻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服务为我们敞开一扇窗，令我们了解基督的生平和传道事工。他来到世上服务， 就好似经文所教导一样，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彼得讲到耶稣的时候，用这八个字对救主的尘世传道工作作了最贴切的描述。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主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一切礼物中最珍贵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以下尼腓的话说明了救主的重要性。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我们必须要随时随地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奉祂的名去崇拜，奉祂的名受洗，我们是奉祂的名接受证实、安立，接受恩道门和婚姻印证。我们领受圣餐，承诺要承受祂的名，并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最后，圣餐祈祷文提到，我们要一直记得他。在我们准备迎接明日的复活主日的时候，让我们记住基督是至高无上的，祂是公义的法官，是我们可靠的宗保，蒙福的救赎主，好牧人，应许的弥赛亚，忠实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祂确实是父赐给我们非常珍贵的礼物。在我们的门徒职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要求、担忧和指派的工作，但是有些活动必须要以教会成员为核心。主这样命令，因此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职责，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这个是采取行动的教会，是纯正的信仰，是福音的真谛。我们要援助、扶起和坚固有属世和属灵需要的人。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要探访和协助他们，好使他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以及对赎罪的信心见证可以稳固深植在心中。愿主帮助和祝福我们，让我们珍惜在祂复兴教会里面的成员身份。我祈求我们会对天父所有的儿女充满爱心，察觉他们的需要，并且愿意很清晰和很仁慈地回答他们的福音的问题和疑虑，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和感激。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个总会大会所接受到的灵感教导，是来自先知和使徒，来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在教会里面担任总会职员的姊妹领袖。愿主的平安和喜悦能陪伴每一个人，这个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啊，感谢赐我们先知。最近我和我可爱的妈妈一起回到一间古老的岩石教堂聚会，在我几十年的初级会教室传来一些吸引着我的声音。我走进去教室后面的时候，见到慈爱领袖教导的今年的主题，我是神的孩子。回想起那些既有耐心又慈爱的教师， 我不禁会心微笑。在我们那时候的歌唱时间，他们总是会望实我。那个坐在最后一排不受控制的小朋友，仿佛想，他真是神的儿子吗？是哪个差他来这里的呢？我邀请每一个人敞开心扉，去迎接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陪道潘会长的话明白而宝贵，你是神的孩子，他是你灵体的父亲。就灵体而言，你有高贵的出身，是天庭之王的子嗣。请务必牢记这项真理，并且坚信不疑。不论你是家族中第几代子孙，或属于哪个种族、哪个民族，你灵体的家系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你是神的孩子。巴汉扬形容，当你见到你的父亲，你会见到一个你认识了很久的人，他会伸手揽住你，而你已经准备好投入他的怀抱亲吻他。摩西同主面对面交谈而得知他神圣的出身。在那次经历之后，撒旦就来试探他。他虽然轻描淡写，但别有居心，企图扭曲摩西的身份。他说，人的儿子摩西崇拜我。摩西看着撒旦说，你是谁？看啊，我是神的一个儿子。由于撒旦意图摧毁我们对神的信仰，以及我们同神关系的知识，他欺瞒的招式层出不穷。因此这场关乎神圣身份的大战异常激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活着的先知亦都宣告，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确切了解这些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各种考验、灾祸和苦难。当被问及我们要怎样帮助那些有难以解决的个人挑战的人呢？主的一位使徒指示，教导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目的。这些强而有力的真理改变了我朋友真的生命。他十几岁的时候造成一场严重的车祸，尽管他身受重伤，但对面那位女司机丧生这件事令他痛彻心扉。他说，有人因此而失去了母亲，这些都是我的错。几日之前，真先刚刚站在背出，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但现在他质疑，他怎可能会爱我呢？他说，身体上的痛楚已经过去，但是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情感和心灵创伤的医治。为了活下去，真心心隐藏在自己的情感变得既疏离且麻木。一年之后，他终于可以谈论这次事故，而一位受灵启发之理邀请他写下我是神的孩子这句说话，然后每日讲十次。他回忆，写下这句话真的很容易，但是我讲不出口，实在太困难。我真的不相信神会要我做他的孩子，我缩埋一嚿在那里哭。几个月之后，真终于可以每日完成这项任务。他说，我倾注我整个灵魂恳求神，然后我开始相信这句说话。这个信念让救主得以开始修补他受创的心灵。摩尔门经让他得到安慰，让他对基督的赎罪有勇气。真总结说，基督感受过痛苦、忧伤和内疚，我感觉到神纯正的爱，我从未有过如此强有力的体验。知道我是神的孩子， 是我所拥有最重要的知识。兄弟姊妹，我们每个人要怎样亲自体验我们神圣身份的力量呢？答案始于寻求认识我们的父神。罗素·纳尔逊会长见证，当神的孩子寻求更加认识神和他爱子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强很有力量的事情。学习和跟随救主，帮助我们认识父，他是父真体的真像。耶稣教导，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基督的言谈举止，再在显明神的真正本质以及我们和他的关系。杰弗瑞·贺雷会长长老教导，血在他每一个毛孔流出，痛苦的呻吟在他口中喊出，而基督仍旧以他一直施用的父亲为念，他呼喊阿爸父啊。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因着寻求的父一样，年轻的约瑟斯密亦都在1820年圣林里面透过祈祷去寻求神。他读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他就去祈祷，他写，我便跪下开始向神献出我心中的愿望。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了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约瑟，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当我们效法救主和先知约瑟的榜样，真诚地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会真正地认识祂，就好像真一样，知道我们的父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我们是祂的孩子。对于努力养育抵抗罪恶的世代的母亲，当我们感到不胜负和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跟你说，绝对不要低估自己在神计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紧张忙碌的时刻，可能追紧细路，或者是厨房飘来煲东西的味，令你知道你精心准备晚餐已经成为犯罪的时候。要知道，神会圣化帮助你度过最困难的日子，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他平静保证这些事，我要向你表示敬意，因为你实现了乔伊琼斯姊妹心愿。他说，我们孩子应该知道他们的神圣身份。我邀请每一个人寻求神和他爱子。例如上会长说，将那些真理教得最清楚最有力的地方莫过于摩尔门经，打开这本书加以学习，了解神为我们的福祉和幸福做了一切。他充满仁慈与慈悲，不轻易发怒，恒久忍耐，充满美德，对他而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当你觉得受到伤害，茫然、恐惧、沮丧、悲伤、饥饿或者绝望地被遗弃在生命边缘的时候，打开摩尔门经，你就会知道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从来没有，亦都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不能够这样做，这个并不是他的本性。认识我们的父神会改变一切，特别是我们的心，因为他温柔的灵证实了我们的真实身份，以及我们在他眼中极大眼值。当我们藉着虔诚祈求、查考经文和努力服从跟随他的时候，他会同我们行在圣约道路上面。我爱全能的神，他是我的父亲。当我们忧伤的时候，他会同我们一起流泪，他耐心地惩罚我们的不义。在我们其努力抛弃我们的罪认识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感到高兴。我崇拜他，他永远会是孤儿之父，无靠之人的同伴。我感激地作证，我认识父神，我的父亲，并见证他的完全特质和他超凡的品格。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认识祂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祂所差的耶稣基督，了解我们的高贵出身，以及珍惜我们神的孩子。我祈求，热烈祈求这件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七
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明日就是复活节安息日，我们要特别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终我们都会好像主一样地复活，永远地活着。如果我们接受悔改的机会和责任，藉着耶稣基督神圣赎罪的奇迹，我们所犯的罪和过犯就可以获得宽恕的恩赐，藉着接受必要的教义，遵守圣约，服从诫命，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和超生。今日我想将重点放在宽恕上。宽恕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必要而珍贵的恩赐。在1982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太太泰瑞和我在我们爱达荷州波卡特罗的家被一个电话吵醒了。我接听电话，只是听到喊声。最后我姐姐一不成声地说，
Tommy is dead.
汤米死了。
A 20-year-old drunk driver,
一个二十岁的醉驾司机，时速超过135公里，鲁莽地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市郊道冲红灯。他的车猛烈地撞向我最小的弟弟汤米的车，汤米和他太太琼安当场死亡。他们当时参加完圣诞派对，正在在回家的途中准备陪他们的年幼的女儿。我和我太太立刻搭飞机去丹佛赶去殓房。我们和我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哀悼我们挚爱的汤米和琼安。他们因为无情的罪行而丧生，我们都很悲伤。我心里面开始对那个年轻的罪犯燃起了怒火。汤米当时在美国的司法部做律师，假以时日，他将会成为维护美国原住民土地和天然资源的优秀律师。没多久之后，法庭为这个被判车祸误杀罪的年轻人进行判刑聆讯。我的父母和最年长的姐姐海蒂怀着仲未平复的哀伤出席那次聆讯。那个醉驾司机的父母都在场。聆讯结束之后，他们坐在长凳上面哭。他们尝试平复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父母和姐姐就坐在他们附近。没多久之后，我父母和姐姐就站起身，走去那个司机的父母那里，跟他们讲了一些安慰和宽恕的说话。然后男士互相握手，女士亦手牵着手，大家一起很悲伤地哭。大家两个家庭都知道大家都受了很多苦。妈妈、爸爸 同埋海蒂，用佢哋沉默嘅力量同勇气，为我哋家庭示范咗点为之系宽恕。喺嗰个时刻，佢哋所展示嘅宽恕，使我嘅心软化，打开咗获得医治嘅道路。之后，我学识咗点样可以有一颗愿意宽恕嘅心。只有藉住和平之君嘅帮助，我痛苦嘅重担先会得以减轻。我心入面永远会怀念汤米同琼安，但系而家有咗宽恕，令我可以不受束绑嘅喜悦嚟纪念佢哋。我知道我哋一家人会再相聚。我唔系话要纵容违法行为。我哋好清楚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嘅刑事罪行同民事过犯负责。但系我哋亦都知道，身为神嘅儿女，我哋遵循耶稣基督嘅教导，我哋要宽恕他人，就算其他人睇起嚟唔值得我哋宽恕。救主教导，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学会大方地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所有人都会能够得到那种无法言语的平安和有救主的陪伴。救主的陪伴会以非常明确和令人永志难忘的方式，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他的力量。使徒保罗教导，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就要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亲自宣告，因此我告诉你们，你们应当彼此宽恕，因为凡不宽恕弟兄的过犯的，在主前必被定罪，因为有更大的罪留在他身上。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教导很明确，罪人如果希望得到宽恕，就一定要愿意宽恕他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人曾经伤害过我们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怀着一些看起来完全合理的仇恨和愤怒呢？我们有没有因为骄傲而不愿意宽恕和释怀呢？我邀请大家完全地宽恕，让内心获得医治。就算今天未做到宽恕，请明白，只要我们渴望和为了这件事而努力，宽恕就会来到。就好像在我弟弟过身之后，我最终愿意宽恕一样。也请大家记住，宽恕的一个必要元素就是要宽恕自己。主讲过，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我祈求我们所有人都会记住和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在他痛苦之中，主讲出这些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拥有宽恕他人的精神和采取行动，我们亦可以好像我父母和大姐姐一样实现救主的应许。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见证当我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跟随他的榜样去宽恕他人，平安就会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当我们去宽恕，我应许救主会巩固我们，他的力量和喜乐会流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坟墓是空的，基督活着，我认识他，还有爱他。我感谢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巩固的力量，足以医治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会众而家会加入唱诗班，一起唱英文诗歌《前进圣徒》，英文是 Press Forward Saints。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下组的盖瑞史蒂文新长老演讲。在他演讲之后，会由七十元会长团的林恩罗宾长老演讲。罗宾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告诉我》。耶稣的故事。
This is the 188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我一直热烈祈求，希望圣灵在今天这个神圣的场合里面 会同我哋每一个人同在。我哋啱啱共同见证咗一个最伟大嘅事件，就系本福音期第十七任先知喺庄严集会中接受大家嘅支持。我喺寻求指引，想知道主希望我今日讨论咩嘅时候，我谂起同新召唤嘅总会会长团最近一次嘅对话，其中一位知理喺讨论中大概讲咗呢啲嘢。我殷切期望教会全体成员能够了解召唤新嘅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系件几咁重大嘅事，亦希望佢哋知道将会喺总会大会上举行嘅庄严集会系几咁重要同神圣。佢又话，离上次庄严集会已经有十年啦，有好多人已经忘记咗，或系冇参加过庄严集会，尤其系教会嘅青少年。我因而想翻起自己嘅一啲嘅经验。我记忆中嘅第一位先知系大卫奥麦基会长，佢喺我十四岁嘅时候过身。我记得自己喺佢过身嘅时候有种失落嘅感觉，亦记得我见到我妈咪流泪。我记得我祈祷嘅时候，我好自然咁话，请祝福大卫奥麦基会长。所以甚至喺佢过身之后，如果我唔留神嘅话，系会好不自觉咁作出咁样嘅祈祷嘅。我不知道自己在思想和心态上会不会可以将相同的感觉和信任转换到继任他的先知身上。不过就好像父母爱每一个孩子一样，我发觉自己亦能爱之后的约瑟·斐廷·斯密会长，而且能够了解他，对他有见证。我对之后的每一位先知都是一样，海洛里、温塞金、泰福盘孙、豪卫洪德、戈登兴格莱、多马万孙，同埋今日嘅罗素纳尔逊，我举起我嘅手，带住雀跃嘅心，全心支持每一位先知。每一位我哋钟爱嘅先知过身之后，我哋好自然会感觉到难过同失落，但系忧伤好快就会减轻，因为喺活着嘅先知蒙召唤同支持之后，我们就会体验到复兴的这项伟大祝福所带来的喜悦和希望。所以我要讨论在过去九十日进行的这项神制定的程序。我要分四个部分去讨论。第一，我们的先知过身和总会会长团的解散。第二，等待新的总会会长团改组的这段时间。第三，总召唤新的先知。以及第四，在庄严集会中支持新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团。在2018年1月2日，敬爱的先知多马万孙过身，去到万子的另一边，我们会在心中永远怀缅他的。亨利艾伦会长在万孙会长过身的时候抒发的感受正是我们的感受。他说他这一生的标志就好像救主一样，就是他个人对穷困者和病人的关怀协助，他触及所有的人，世界所有的人。宾塞金会长说，当一颗星辰隐没地平线下，另一颗星辰就会升起，死亡带来生命。主的事工是无穷尽的，即使一位有力的领袖过身，教会无时无刻都会有领袖。仁慈的神令他的国度能够永远持续，正如在本福音期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的，我们虔敬地观赏暮月，擦干眼泪，转头面向未来。先知过身到总会会长团改组的这段时间称为使徒监管期。在这个期间，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的指导下，共同持有行使教会领导权的权约。约瑟·F·斯密会长教导，本教会永远都有个头。如果总会会长团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不复存在，则下一个头即为十二使徒，直到再次组成新的会长团为止。最近一次的使徒监管期由一月二日万孙会长过身开始，并在十二日后的一月十四日星期日结束。在那个安息日的早晨，十二使徒定额组在盐湖圣殿楼上的房间 在资深使徒暨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立以信会长主领指导下，以禁食祈祷的态度来聚会。在这个神圣和值得纪念的会议里面，总会弟兄按照由来已久的先例，按照资历次序坐在围城半圆的十三张凳上面，举手表示一致同意，首先支持改组总会会长团，之后支持罗素立以信会长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在支持结束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围成一个圆圈，将手放在立以信会长头上，由第二资深的使徒发声，按立并 按手选派他。立以信会长之后任命他的资理，分别是达林乌克斯会长以及亨利艾灵会长，由乌克斯会长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立会长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经过同样的支持表决之后，这些总会弟兄一一由立以信会长按手选派到各自的职位。那个是充满圣灵非常神圣的经验。我要向各位提出我不容置疑的见证，我们以切祈求想得知的主的旨意，确实在当日进行的事务当中有力地彰显出来。立以信会长接受按立，总会会长亦改造之后，使徒监管期就结束了。令人惊讶的是，新组成的总会会长团立即开始运作，主在世上的国度的管理工作分秒都没有中断过。在今朝，依照教义和圣约所列明的命令，这个神圣程序进行到最后的高峰。因为所有的事都必须藉信心的祈祷，并在成员一致同意下按秩序完成，而三位主领大祭司在成员的信心、信任和祈祷支持下组成总会会长团定额组。大卫海长老描述了过去进行我们今日参与的这项事务的情况。今天我们目睹并参与了一场最神圣的集会，这是一场执行天上事务的庄严集会。如同往日一样，世界各地的许多圣徒都献出了禁食和祈祷，使他们能得到主的灵之倾注，这在今天早上的这场大会丰丰富富的应验了。顾名思义，庄严集会是圣徒在总会会长团的指导下举行的神圣、严肃、虔敬的集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欢欣，甚至可以高呼和撒那，因为主的代言人、神的先知已经选定了，而主很满意他的事工能按照他所制定的方式、的神圣方式进行。这个由神制定的程序产生了神所召唤的先知。万宣会长 是世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立以信会长也都是一样。他已经接受了主的万全准备和特别的训练，要在这个时刻领导我们。我们现在非常蒙福，可以有至爱的立以信会长为慈爱忠诚的先知，他在最后的福音期担任教会第十七任的总会会长。立以信会长确实非同不，确实不同凡响。我有幸能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同他共事了两年多的时间，并由他担任我的定额组会长。我同他出访过，他很有精力，走得慢一点都跟不上他的步伐。他一生中拜访了总共133个国家，他的服务触及每一个人，不分老幼。他似乎认识每一个人，而且在记名方面特别有天分，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他最喜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真诚地去爱每一个人。虽然我和立以信会长主要是教会事工上共事的关系，但我亦逐渐了解他在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的专业生活。很多人应该知道 赖必信会长是一位举世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在医疗生涯的早期协助开发了人工心肺机。他所属的研究团队为1951年首次在人体进行的心肺机开心手术提供了支援。赖必信会长在宾塞金会长成为先知之前无奈帮他做过心脏手术。有趣的是，赖必信会长在34年前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的时候，虽然结束了巩固修复心脏的职业，但就展开了使徒工作，致力巩固修复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令他们可以因为他的话语和睿智、服务、爱心的举动，可以得到提升和治愈。当我想象基督般的心是怎样展现在每日的生活中的时候，我见到赖必信会长，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好像他那样能够将这项特质发挥到这么高的境界。能够有机会亲身观察到赖必信会长体现出基督般的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学习经验。2015年10月，就在我蒙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了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有机会亲身了解赖必信会长之前的职业生涯。我当时受邀参加他获颁胸腔外科奖的活动。在进入会场的时候，我很惊讶见到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到场向赖必信会长致意，并表扬他多年之前做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成就。那天晚上，有很多专业人士站起身，对赖必信会长在医学专科上的杰出贡献表达敬意和敬仰。每一位颁奖人讲出了赖必信会长各项的非凡成就，但令我更深感兴趣的是我和隔壁一位男士的对话。这位男士他不认识我的，但是他认识1955年那时的赖必信医生。赖必信医生当时是一间医学院的胸腔外科住院训练计划的主任。这位男士是赖必信会长以前的学生，他分享了很多回忆。最有趣的就是他对赖必信会长的教学方式的描述。据他所说，赖必信会长的教导方式很出名。他说心脏外科住院医生接受教学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手术室里面进行的，住院医生会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观察或者手术，就好像在实验室一样。他说某些外科医生的监督的手术环境很混乱，充满竞争和压力，甚至自私自利。他将手术室形容为苦穴，有时还会令人尊严尽失。所以住院外科医生经常都会担心自己做不做到这一行呢？他之后说赖必信会长的手术室呢就很祥和平静，令人有尊严，非常之独特。住院医生都受到高度的尊重。不过在示范了一个程序之后，赖必信医生会期望每位住院医生都有最好的表现。这位男士之后说，从赖必信医生的手术室走出来的病人都有最好的治疗效果，走出来的医生都是最好的医生。他这样说一点都不意外，这个正是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里面亲身见到的事。我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训练出来的住院医生。赖必信会长以他特殊的方式教导，并用正面、尊重、激励的方式去纠正其他人。他具体体现出基督般的心，是我们所有人的模范。我们从他身上，学到无论处于什么情况，我们的行为和心思都可以符合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们现在非常蒙福可以支持我们的先知罗素·纳尔素会长，他毕生都一直光大他的不同的职责，包括学生、父亲、教授、丈夫、医生、圣职领袖、祖父和使徒。他过往履行了这些职责，而他会怀着一颗先知的心继续这样去做。兄弟姊妹，我们今天所见证和参与的这个庄严集会令我获得一个见证，就是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主活着的代言人，向全人类讲话。 我要为父同耶稣基督作证，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犯错在所难免，学会弹奏一首娴熟流畅的钢琴之前，免不了会弹错几千次，甚至可能是百万次。学习外国语言，势必面对讲错几千次的尴尬，甚至可能百万次。即使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亦都不会停止犯错。有人说，成功不是未尝一败，而是历经一次次的失败，却仍然保有热情。托马士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他说，我没有失败一千次，灯泡是一个经历一千个步骤的发明。 C.S. 路易斯称失败为通往成功的路标。但愿我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能够成为智慧的教训，将绊脚石转化为垫脚石。尼腓坚定不移的信心帮助他屡败屡战，直到他终于取得铜叶片。摩西经历十次的尝试之后，终于成功和以色列人一起逃离埃及。我们可能会想，如果尼腓和摩西都是做恩主的差事，为什么主不介入帮助我们一举成功呢？主为什么容许他们，还有为什么容许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挣扎和落败呢？在这个问题诸多的重要答案中，以下是其中的几个。第一，主知道这些事情都将给我们经验，对我们有益处。第二，为了让我们常苦的，这样我们才会知道真是好的。第三，要证明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只有藉着祂的恩典，我们才能完成祂的事工，和变得像祂一样。第四，帮助我们培养和锻炼众多基督般的特质，除非经由对立和在痛苦的牢中，否则无法精炼这些特质。因此，在充满绊脚石和不完美的生活中，我们都很感激有第二次机会。在1970年，我还是个杨伯翰大学的新生，我修读了杰出教授杰巴里夫所教导的基础物理学入门课程。完成课程的每一个单元之后，他会进行一次考试。如果拿了 C 的学生想要更加好的成绩，那巴里夫教授会给学生再考一份涵盖相同范围的修改版试卷。如果学生在第二次尝试中拿到 B 但仍然不满意的话，他可以再考第三次和第四次，如此类推。他给我很多的第二次机会帮助进步，最后在那一堂拿到个 A。 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教授，他鼓舞的学生继续尝试，将失败视为导师而不是悲剧，不要害怕失败，而是要从失败中学习。上过这堂物理堂47年后，我最近打电话给这位好人，我问他，你为什么愿意给学生不限制次数地提高自己的成绩呢？他的回答是，我想和学生站在同一边。每当我们犯错或者判断错误的时候，都会因为能够获得第二次机会而感激不已。我们都为救主的恩典感到大惊奇，因为他赐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来克服罪或者错误的选择。没人比救主更希望我们成功，他允许我们参加他的考试，亦都可以继续补考。在我们和自然人的日常斗争之中，如果要变得好像他一样，就需要无数的第二次机会，例如控制食欲、学习耐心和宽恕、克服懒惰、避免疏忽等等的罪。如果犯错是人的本性，那我们需要经历几多次的失败才可以脱离人的本性而转化成为神性呢？几千次？更加有可能是百万次。 救主知道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会充满考验，而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会犯错，因此他付出无限的代价，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得以成功地通过今生受验证的时期。他容许我们面对的对立，有时看起上来不可逾越，无法承受，但他不会任由我们失去希望。为了保持强韧的希望，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考验的时候，救主的恩典已经随时准备好且永远存在。他的恩典是神圣的帮助和力量，能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获得力量，使他们在尽了本身最大的努力后，能够得到永生和超升。他的恩典和他慈爱的眼目看顾着我们整个过程，因为他启发、减轻负担、巩固、拯救、保护、医治，并以其他方式救助他的人民，即使他们跌跌撞撞地行走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悔改是神赐予的和随时可取的礼物，这份礼物让我们可以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却仍然不会失去任何热情。悔改不是我们失败后的后备计划，悔改是他的计划。他知道我们会犯错，这个是悔改的福音。正如罗森纳约信会长所说，这个将会是终身的课程。在悔改这个终身的过程中，圣餐是主所指定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不断获得他的宽恕。如果我们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领受圣餐，当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挺进的时候，他每周都会宽恕我们，因为虽然他们犯罪，我对他们仍然满怀怜悯。但他会宽恕我们多少次呢？他的人恒久忍耐又有多长呢？有一次彼得问耶稣，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大概认为七次是一个够高的数字，足以强调宽恕太多次是愚昧的行为，而仁爱应该有其限度。救主回应彼得，基本上告诉他，甚至不需要计算，不要为宽恕设定限制。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显然救主并没有设定四百九十次的上限，就好像说领受圣餐有490次的限制，而又在第491次那时，因为天上的稽核员会入来调解，会说对不住，但是你的悔改卡刚刚过期。由现在开始，你就只可以自己靠自己了。主用70个七次的数学比喻来比喻他无限赎罪、他无尽的爱和他无穷的恩典。是的，每当我人民悔改，我就宽恕他们所犯的罪。这并不是意味着圣餐会成为犯罪许可证，这个正是主在摩尔门基摩乃书中加入这句说话原因。但是每当他们真心悔改并请求宽恕，他们就得到宽恕。真心意味着真正的努力和真正的改变。改变是圣经指南用来定义悔改的主要字词。心智和内心的改变，使人对神、对自己、对人生有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改变会带来灵性上的成长。这样我们的成功就不是经历一次次的失败，而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但并未失去热情。关于改变，请思考以下这番简单见解：不变的事物保持不变。这个显示的道理并不是要侮辱你的智慧，而这个正是培道铺会长的睿智。他说，我们如果不再改变，就会停止进步。正因为我们在变得同救主一样前不想停止进步，我们需要在每次失败之后继续爬起身，即使身负弱点，仍然渴望继续成长进步。他在我们软弱中安慰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顯得完全。只有透過延時攝影或者成長圖表，我們才可以察覺自己的身體發育。同樣，除非透過時間後視鏡，否則通常是察覺不到自己靈性成長。明智的做法是經常透過這個角度時自省，而了解自己的進步情況，並激勵我們對基督堅定不移，懷著完全光明的希望努力前進。我永遠感激天父和救主的慈愛、耐心和恆久忍耐，他們讓我們在回到他們面前的旅程中有無數的第二次機會。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我哋感謝摩爾門大會堂唱詩班今朝早提供嘅優美樂曲。我哋呢場大會嘅最後一位講者係十二使徒定額組嘅尼爾安德森長老。喺佢演講之後，唱詩班會獻唱《我知道救主活著》，嚟到結束本場聚會。之後就由七十元馬可巴塞長老獻上閉會祈禱。我亦都歡迎哥文漢長老同埋尤里西斯蘇瑞長老去加入十二使徒定額組呢一個情同手足嘅定額組。當我哋支持羅素納爾信會長為主嘅先知，以及耶穌基督後期聖道教會嘅總會長嘅時候，我哋就係參與緊神所制定嘅莊嚴集會。呢個集會之所以莊嚴，係因為啱啱一個鐘頭前所發生嘅事，係喺未有世界之前，我哋喺天上就已經一直期盼著嘅。主耶穌基督指導佢嘅事工，今日透過艾靈會長向我哋主嘅約民稱師，主嘅先知，主所高立嘅領袖，俾我哋可以公開咁表達，我哋願意支持佢。我亦都想講，喺呢一場由天國所指導嘅集會，唔單止喺呢個會議中心度舉行，而係橫跨世界各地，喺亞洲、非洲同埋北美洲嘅教堂入面，喺中南美洲同歐洲嘅家園入面，世界上任何嘅角落都可以喺呢場集會嘅場地。就算只是透過智能電話去聆聽大會的音訊，大家都能夠去聽到這些的訊息。主教他不會數我們舉起的手。但是天上是一定看得到的，因為我們是與神立約，而我們的行為都記錄在生命冊裡面。先知是由主親自揀選，當中沒有職位的競選、辯論和虛偽，沒有分歧、懷疑、混亂或者騷動。我自己都要去確認，當我們在聖殿上層的房間裡面虔敬地圍著納爾信會長的時候，天上的力量是和我們一起，我們是無法去否認。在很久以前，神就已經揀選納爾信會長去擔任神的先知，主和耶利米講的說話亦都適用在納爾信會長身上。我未將你做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只是在三年前，納爾信長老九十歲那陣，是第四資深的使徒，前面三位資深使徒當中的兩位年紀都細過他。主掌控生死的主，他揀選他的先知。今年93歲的立信會長有健康的體魄，我們希望他會和我們共度另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但是現在我們還在嘗試說服他遠離滑雪場地。當我們支持先知為蒙主高抹的人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清楚知道，我們崇拜的只有天父和他的神聖兒子。我們透過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勞、慈悲和恩典，將來有一天可以回到他們的面前。然而對於神差遣給我們的仆人，耶穌基督教導了一項重要的真理，他說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主的先知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教导我们关于救主的事，并带领我们归向主。跟随罗素立与信会长有很多合乎逻辑的理由，就连世人都认为他非常有智慧，就好像史蒂文森长老所说，他在22岁那年成为医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心脏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在心脏手术发展方面著名的先驱者。他亦都在其他方面展现他的智慧和判断力。90年来，他对生死的认识、无私的生活、深爱并且教导神在地上各个角落的儿女，以及在子孙方面的丰富经验。他有10位子女、57位孙仔孙女和118名曾孙。最实际的数字经常改变的。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他的第118位曾孙孙仔呢刚刚诞生了。都会讲到他以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人生命中的各种困难。当癌症夺走他37岁的女儿爱蜜莉的生命，留下挚爱的丈夫和5位年幼的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说，虽然我是他的父亲，一位医生，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我仍必须低下头来到体认到，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尽管我们欣赏这一切的高贵特质，但是我们跟随立约信会长的原因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召唤了他了，并且主指定他为高塔上的守望者。卡尔卡松是法国一座环绕的优美城市，从中世纪起屹立至今。矗立的高塔沿著护城的围墙盖起，使到守望者可以日夜站在塔上，将注意力专注在远方的敌人身上。当守望者看到敌人接近时，他发出的极高声音会保护卡尔卡松的人民，以免受到看不到的迫切危害所侵害。先知就是高塔上的守望者，保护我们免受看不到的灵性危险所侵害。主对以西结说，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经常讲到需要跟从先知，但是请各位想下，主在加在他先知身上的这项沉重负担，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告戒恶人，这恶人死在罪孽之中，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我们拥护立约信会长，就如同我们如果活在彼得或摩西的时代，亦都必定会拥护他们这样。主对摩西讲话，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说的话。这些是不是盲目的信心呢？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对于耶稣基督福音复兴的真实性都有属灵的见证。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今朝举起我们的手，表达我们渴望，以我们的信心、信任和祈祷来到支持主的先知，并且服从他的忠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拥有一项特权，对立以信会长来自神的召唤获得个人的见证。尽管我的太太凯西认识立以信会长本人已经将近30年，对于他的神圣召唤毫不怀疑，但当他即将接受按手选派的时候，凯西开始阅读过去34年来他所有总会大会的讲词，祈求对他的先知角色有更深刻的确证。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谦卑配清感寻求的时候，更大的见证必定会来临。 我哋点解愿意服从先知嘅声音呢？对勤奋寻求永生嘅人嚟讲，先知嘅声音会喺极为动荡嘅时刻带来灵性嘅安全。我哋居住嘅世界中充斥住各式各样嘈杂嘅声音，互联网、智能手机同埋琳琅满目嘅机顶盒都争相吸引我哋嘅注意力，尽力影响我哋，好使我哋会购买佢哋嘅产品，并且采用佢哋嘅标准。呢啲睇嚟无穷无尽嘅资讯同埋意见，提醒我哋经文入面嘅警告，唔好飘来飘去，被风吹动，同埋中咗行欺骗的法术嘅人嘅诡计。如果想我哋嘅灵魂紧靠喺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必须要听从主所差来嘅人。在这个充满骚动的世界，跟随先知就好像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们包住一条舒服温暖的毛巾一样。我们居住的世界充满推理、辩论、论证、逻辑和解释。在生活的多方面来讲，去问为什么都是正面的，因为这样会使到我们多动脑筋，可以在我们今天面对的众多选择和决定里面得到指引。但是主的声音往往都是没有解释原因的。在学者未研究不忠的行为对配偶和子女造成的影响之前，主已经宣告说不可奸淫。除了只是靠脑筋之外，我们仲好重视圣灵的恩赐。先知的声音虽然是亲切，但是往往都要求我们改变、悔改和归向主。当我们需要改正的时候，千万不要拖延。如果先知警告的声音和今天的主流意见相反，也都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恼怒的不信者总会在先知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就即刻开火嘲笑他。只要你谦卑服从主的先知的忠告，我应许你会得到加增的安全和平安的祝福。有时候你个人的观点一开始可能和主的先知的教导不一致，你也都无需惊讶。在这些时间，如果我们跪下祈祷，就会是学习和谦卑的时候。我们凭信心向前推进，信赖主，知道随着时间我们会从天父那里得到更明确的属灵知识。有位先知将救主无与伦比的恩赐形容为主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为了神的旨意而放弃我们的想法，其实并不是放弃，反而是荣耀得胜的开端。有些人会企图过分过度去分析先知的说话，最后都决定不到哪些是他作为先知的声音，而哪些是属于先知他自己个人的意见。在1982年，即是罗素·纳尔逊兄弟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病人员之前的2年，他说，我绝不会问自己先知何时是以先知的身份说话，何时不是。我感兴趣的始终都是我如何能变得像他一样。他又说，我的个人哲学是不要在先知的话后面加上问号，而要加上感叹号。以上就是一位谦卑属灵的人的选择。要怎样决定他人生的优先次序？现在30年已经过去，成为主的先知。在我的个人生活里面，我发现当我虔敬地研读主的先知的话语，谨慎有耐性地去用属灵的方式，务求使我的意愿和先知受灵启发的教导一致的时候，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一定会增加。如果我们选择忽略先知的忠告，认为我们自己知道更多，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减弱。 而永恒的目光亦受到掩盖。我应许，当你们继续坚定地跟随先知，你们对救主的信心就会增加。救主说，所有先知都曾为我作证。先知并不是站在你和救主中间，而是站在你的身边，为你指引通往救主的道路。先知最大的责任和他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坚定的见证和他确实知道耶稣是基督的知识。就好像古代的先知彼得所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回顾今生，必定会欢欣雀跃，因为我们曾经活在世上有活着先知的时代。在那日，但愿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有听从先知，我们有相信他，我们有用耐心和信心去研读他的话语，我们有为他祈祷，我们有支持他，我们有足够的谦卑去跟随他，我们爱他。我留下我庄严的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罗苏立俊会长是主在地上高立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亲爱天父，喺今次总会大会第一场嘅结束嘅时候，我哋感激你。我哋为所接收到嘅知识，以及为所感受到嘅感觉，感谢你。我哋祈求你天父帮助我哋去行动，去做嗰一啲可以令我哋更加接近你嘅事情。我哋特别感谢呢一场嘅庄严集会，感谢有呢个机会同荣幸，可以去举手，同心同意去支持我们亲爱的先知罗素立与信会长，他的资历以及十二使徒第一组。我们爱我们先知，我们很感谢我们今天所感觉到的事情。当我们举手和去承诺用心跟随的时候所感觉到的见证，天父其实祝福我们现在我们的心会更加团结，而我们可以合一去跟随你的领袖，而我们可以终于成为你儿子的圣约盟。我们爱你，我们表达你感激，在这个神圣的时间去感谢你的儿子，他的生命，他为所作出的牺牲，以及对他的复活的见证。我们以上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是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行写或作其他用途。